诸位同学，请看光明觉品，光照百界寄诵第八首看起。或见圣丈夫具足大悲心，专于妙法轮度无量众生。清凉大师叫我们参考历史鉴评，如来转大法轮，经里面呢也举了十个例子啊，第一句是具足清净四无碍智啊，这些重要的开始在这部经里面往往是多次的提到，凡是多次提到我们都知道，那就是常识熏修，加深我们的印象，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都能够把它熟记啊。那么四无所谓，第一个是宗旨，宗旨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掌握住总的纲领、总的原则啊。诸佛菩萨无论是在修学、在教化啊，都能够掌握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啊。特别是自己修学这一生当中有没有成就，关键呢实实在在在此啊。净宗法门无量寿经上教给我们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这就是总的原则、总的法门。发菩提心，我们说五种菩提心啊：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二六十种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无论是在生活、在工作、在待人接物啊，念念不舍菩提心行行与菩提心相应，这个叫真正发菩提心啊。这是往生的真因啊，一向专念呢，这是缘。 我们把菩提心向着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没有不成就的道理。大乘法是以菩提心为根本呐。事无所谓呀，这个第一条总持啊，就是掌握着总的纲领原则。这个自行化他了，就切离了。教化众生一定啊，要了解众生的根性啊，所以四无为里面第二是知根。佛菩萨有这个能力，确确实实没有错误，知道众生的生生世世所作所行，所以对于众生的根性熟知，说法才奇迹啊。第三，注意所有一切疑惑啊，一切众生的疑惑，佛菩萨都有能力帮助他解决，帮他断疑生信。第四是大问，一切众生所提出来的问题都能够答复啊，这个四种无为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四种无为的根本就是真实智慧啊，没有真实智慧，尤其是后面两种很难做到啊。如来果地上四无为业都圆满了，所以这上面加上具足清净，第二句是二者出生四变随顺因生啊，这就是四种无碍辩才。菩萨具足，如来究竟圆满，这两句啊，这个四无为四无碍辩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初二能转悖缘，啊，转大法轮，这是首先要具备 这两个条件，你才能转呢。我们应当怎样学习？落实到我们现前的学习环境当中，落实到我们现前的根性程度。我们学了才能得受用啊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特别是学院里面发心学讲经的同学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发心讲经教学，这两条啊必须要具备。不能不留意，要认真努力的学习佛法。宗派法门众多，每一个法门它的总原则总纲领都不相同，你要能够掌握到。但是整个佛法的总持法门，你要晓得整个佛法，那就是我们常常念的四句偈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。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，就是转大法轮那是总纲领的总纲领总原则的总原则，这个是决定不可以违反这是根呐。我们学习一个宗，一个派，这是支是从根里面生的枝干呐。枝干再多都不离根，都是一个根本生的。无量法门里面，我们选择一个法门，那是枝叶，枝叶不离干，干不离本。一脉相传，所以一门统一切法门。就好像一棵树一样，你仔细去观察这个树，你会开智慧树在那里表发了。一个树，一个根，有若干个本，有很多树是一个本叫做主干。有些树有两个本，两个主干，我们也能看到了 从一个根呢生五六个主干，啊，这五六个主干呢，接近根的部分它是连在一起的，一个根生的，这好像是不同的宗啊。可这个本呢，它又生干，啊，又会生出若干个干。啊，那就好像从宗里面延伸出来的派，啊，从干里面这个小的这个分支里面，它又生枝条，枝条再生叶。啊，你从这个里头细心去观察。啊，所以是一门深入啊，深入到枝条，枝条里面所有的叶都通了，都贯通了，啊，再深入到干呢，哦，那这一个干里面所生的一切枝条的通通贯通。如果你再深入到根本，啊，深入到树根的根本呢，那你这整棵树的时候，所有枝枝叶叶全都贯通了。这是说，宗持法门的重要啊，你不能够不懂啊，啊，不能不深入啊，啊，深入能通一切事出世间法。谁能做到？一般说来，法身菩萨啊，究竟圆满，当是如来果地啊，到究竟圆满。我们要懂，要能够通达，要知道怎样去学习。啊，四无碍辩才也是属于智慧。我们前面读过文殊妙慧呀，啊，但是智慧的根本，记住，自心不动智慧。啊，你的心不动就生智慧，动就生烦恼，啊，这一动啊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；不动啊，是真实智慧。啊，不动智起作用，就是四无碍辩才，就是文殊妙慧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日常用功。总的来说，无非是修清净心而已。清净心的修学，总要记住，古人有两句话说得好，说知事多时烦恼多，摄人多处是非多， 所以修道的人着重在清心寡欲啊。那么你要走这个方向呢，就对了，就正确了啊。欲望越少越好越单纯越好啊。你们同学们跟我这么多年，你仔细的看我，我在韩馆长护持的那个时代，30多年，这是我第一个阶段，我只有一个很单纯的目标，上讲台学讲经，除这一桩事情之外，心里头没有事，万云放下啊，名闻利养放下，五欲六尘放下，贪嗔痴慢放下，自私自利放下，统统放下，我就这一桩事情。学习的阶段当中啊，那这条路我走通了，跟我同年龄同时代一起起步发心学讲经的，哦，好多好多啊，啊，都退转了，都消失了，没有了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你要晓得，他们夹杂了名闻利养，夹杂五欲六尘，夹杂自私自利。功力不纯呐，啊，自自然然呢，他就淘汰了。没有人干涉，没有人考核，一切是自然的。啊，韩馆长往生之后，我进入第二个阶段啊，第二个阶段是第一个阶段的延续啊，第一个阶段是学讲经，第二个阶段还是学讲经。啊，除讲经之外，一切人事物不闻不问呐。啊，所以什么事情我不想知道。啊，有些同学常常啊，揭露一点一些讯息。从网络上从报纸上捡了一点点来给我看，啊，是重要的讯息，啊，实在讲呢，什么重要的讯息对我都不重要，我的生活，我的工作，每一天这个摄影棚里面4个小时， 活在这个世间呢，就为这个啊，八大乘经教与诸位同学们共同来学习啊，大家兴趣相投啊，有志一同，啊，无论我们同学的人多少，无论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，我们可以肯定的都得利益。啊，每一个人得利益，前生广狭，确实是有不同啊，这个不同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每个人根性不一样，学习的心态不一样，修学的环境不一样啊，但是只要持之有恒，精进不懈，我们相信啊，都有可观的成就可以期待啊。世间读书做学问最忌讳的干扰啊，俗世干扰啊，古今都不例外啊。我有一个同学，也是非常要好的老朋友，已经过世多年了啊，他大我五岁，台湾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傅洛成先生啊，我们是抗战期间的时候在一起，他是个读书人，是个典型的读书人，标准的读书人啊，不与外面接触，每一天跟书本作伴啊，学校里面给他一个宿舍，我去过啊，啊，他大概是为了要安静，窗户都密封，也许是怕这个杂音来干扰，生活没有规律啊，晚上看书是常常看到两三点钟，早晨大概十一点钟还没起床啊，这是我们一般讲的时候生活不正常，他已经几十年养成习惯啊，所以是标准的读书人呐。 从来没有做过师父方面的事情啊。所以有一段时期，成功大学请他去做文学院的院长啊，他做了一个学期辞掉了，一个学期大概四五个月，回到台北，我们碰到了之后在一起吃饭，简直不是人干的。你看读书人从来没有接触过人事啊，这个做了行政业务啊，那就不能推卸了啊，这一个学期就受不了了，以后再不干了啊，回到台大还是去教他的书。我举出这个例子，做学问跟我们学佛很类似啊。我们要在佛法上有成就，应当专心的，应当啊远离一切干扰。专心致志啊，就在经教上下功夫啊。但是佛教导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去锻炼，换一句话说，经教里面学的一些理论原则要能在生活上，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要用得上，这才是真实智慧。啊，这叫真正修行。啊，那么我们要问呢，到底修的是什么呢？我常常讲的这十六个字，修的就是这个东西。啊，怎样远离自私自利，把自私自利这个念头断掉。啊，你要是不跟大众接触，自私自利怎么断呢？关在房间里断不了，要与人接触才断得了。与人接触，念念为他着想啊，不要为我想啊，念念为社会着想啊，念念为苦难众生着想啊，我慢慢就淡忘掉。啊，久而久之，什么是我？众生是我，我就是众生，众生就是我。这叫齐如境界，名闻利养放下了，念头没有。世间人求名求利，啊，那我们晓得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，都不是真实的。啊，对于修行还没有成就的人，这个东西决定有障碍。绝对不少东西有毒，对于佛与大菩萨来讲，哎，这个东西不但没有毒啊，它还是宝。什么宝呢？能够帮助佛菩萨教化众生。所以说啊， 成就戒定慧呀，那东西可以用；没有成就戒定慧，那个东西是障碍戒定慧的。沾都沾不得，这个道理你要懂啊！啊，昨天悟通师上下来，中午跟我在一起吃饭，告诉我，美国加拿大那边有很多道场啊，要请他去讲经。啊，他问我可不可以去。我告诉他一句老实话，能够不被境界所转可以去，应当要去。如果敌不过境界呢，那最好不要去。道理在此地，你真的放下自私自利了，放下名闻利养了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，行，应当去。如果你这十六个字还没放下，你要晓得出去弘法利生呢，那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什么样的诱惑都摆在你面前，你能受得了吗？你能不起心动念吗？啊，你真能放下吗？问题在这里。啊，多少善心的学人呢、啊、学子啊，学了一点点出去弘法利生，遇到这些五欲六尘境界了，哎，就被他渡走了。这个是渡众生的，啊，到最后怎么样？被众生渡跑了。自古至今呢，不少人呐，啊，好心出家了，出家几年。啊，修得还不错，啊，这个德行啊，道行，讲学，啊，都令人敬佩，啊，讲了几年，哎，听说这个法师跟他信徒结婚了，啊，还俗了。还不错，还俗了当居士啊，没有放弃学佛，已经就退转了。这种例子很多，所以你要心里有数啊。啊，那么这是我教他的，啊，教悟通师的。那么能不能去？自己做主。啊，当然，如果真的要发大愿，肩负起续佛慧命、弘法利生的重担，要道业有成。道业有成了，你看像华严经上讲的，还要做种种事情，这个用意很深。啊，古来的祖师大德 哪一个人成就？不是多年住山啊，养道啊，啊，养道养的是什么呢？养戒定慧。专门修学这个修养啊，啊，净宗近代的印光祖师，大家知道啊，他早年在普陀山藏经楼住30年了，没有离开他工作修学的范围。啊，藏经楼就像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图书馆呐，他专门管这个图书馆的。啊，藏经楼清净，实在讲，真正去阅藏的人、读经的人并不多，所以我相信呢，他的工作很清闲。啊，每天真正到看经，不过就几个人而已，啊，照顾照顾他们。啊，所以他在那里30年，戒定慧。具足圆满了，后继薄发了，70岁的时候才被人发现，哦，这个老和尚真的有道行，有学问，大家把他传出去，这就出名了。70岁之前没有人知道他，离开了普陀山，他到苏州灵岩山寺闭关。他老人家弘法利生的方法是用文字，这是每一个人的机缘不一样。他老人家是山西人，家乡的口音很重，啊，南方人不懂他的话，讲经不方便，还要找翻译，所以他一生很少讲经。啊，多半呢，因为他在官房嘛，多半是给一些信众书信往来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文钞，啊，他用这个方法度众生了。这个方法真的是善巧方便啊，把经论里头最重要的东西揭露出来，讲解清楚，讲解明白，让你在现前生活上就得受用。这是在 末法时期给我们做榜样，做典型的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呀，跟印族那个时代不一样，我们相差了不过是中国人讲一个架子啊，一架子就是60年，啊，顶多80年。那个时候印光法师文钞已经出版了，啊，在今天由于科技的突飞猛进，不必用文字了，用网际网络，用卫星电视可以传播，效果比文字还要殊胜。啊，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，真的是社风其会呀。我相信印光大师当年如果有现在这种科技设备，他一定在官房里面面对着摄影机讲经说法了。啊，好的工具要会用。你要不用它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啊，所以在他那个时候用文字，用书籍。啊，目的无非是帮助众生断恶修善，破迷开悟，转凡成圣。我们看第三句，三者善能开山，四真谛相。前面两句是说弘法教学必须具备的条件，不能不知道。这个必须具备的条件呢，那就是自己。要真正修学戒定慧三学，除这个之外还要广修多闻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四无为里面决疑大问要有丰富的常识啊，否则的话呢，你应付不了啊。前面讲总持之根根基，这是要会，要定会， 啊，后面决一大问要广学，这个广学内容非常广泛，佛法事法都要有相当的基础啊。啊，佛法事法了才能圆融啊。这第三句是讲讲经教学的内容，内容不说其他的，直说四圣啊，四圣谛。就把事出世间法全部都包括了。四圣谛品我们前面刚刚读过，印象还相当深刻啊。华严说得好啊，无量四谛，苦集世间因果，灭道除世间因果。我们从这个地方自自然然就有很深刻的领悟啊，原来诸佛菩萨古圣先贤教化众生的不出因果这两个字啊，对的，一点都不错。圣贤之道确确实实就是因果的道理，因果的事实真相啊。华严讲五洲因果，法华讲一尘因果，佛法也不能够立因缘生法了啊，因此佛才说法上因舍，何况非法，法是佛法，非法是佛法以外一切法，通通是属于因果吗？啊，凡是因缘生法，都不是真实。啊，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不是真实，就是幻有啊。所谓是相有性无，似有理无，你可以学习，你可以受用，你不能执着。你要执着据为己有，那就错了，那你不了解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就是因果的真相， 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啊，因果循环啊，因果相续啊。啊，释出世间圣人，教化一切众生，教学的内容啊，如此而已。啊，这是我们要明白的。所以，用四真谛相，全部都包括了。现在时间到了。